弟兄姐妹早。我一直来是跟弟兄姐妹分享从出埃及记里面一系列的讲到。首先我谈到就好像我们整个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一样，神升起了摩西，要他从被压逼的一些犹太人从埃及里面带出来。所以这个题目我们谈到一个领袖的诞生。慢慢摩西去了一个 UW 旷野大学里面学习，差不多时间神就呼召他出来去带领一些人，但是撒旦不愿放人，其实就是法老不愿意放人，所以在那边他就跟神的仆人摩西讨价还价。就好像我们在罪里面，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撒旦不愿意放过，所以很多时候他会拓展很多方法拓展我们信主。但神拯救了我们，透过逾越节的宝血，羔羊的宝血，就预表了主耶稣基督。所以当时候他们用羔羊的血涂在纹眉上面，就越过这方面，就预表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舍身流血的拯救。终于出来了，他们过红海。后海好像保罗所说的，就预表了我们的受洗，借主信主受洗，旧事已过，都是新的。但是不要以为我们信了主以后就会一帆风顺，在我们信主以后，神还有很多东西在我们身上要他做的工。首先在旷野里面有试炼，神允许他们在试炼里面没有水没有吃东西，他们就大喊叫。这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很多时候刚开始就好像一个属灵的婴儿的时候，常常就跟神要什么东西，所以神在这个困难里面就操练我们。不是在内部的话我们有试验试探，外部方面也有攻击，当时是水跟食物方面，他们就在抱怨神的时候，神就带他们在困难里面熬练他们成长。不但是外在的，内在里面的试探跟思念，还有外在的攻击，征战与祷告，就讲到亚玛利人来打他们的时候，摩西怎么去这个祷告与跟他们征战。所以在我们属灵生命里面，不论是在里面的话有试探，在外面有攻击的时候，做基督徒也需要常常祷告，在属灵的征战。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另外题目吧，因为这个是新的电脑，所以呢我这个 format 就是变了。在我们属灵的生活里面，我们发觉到我们开始学习服侍了。在服侍过程里面，怎么服侍的更有效的时候，这个也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今天是接着出埃及记的18章13到27节里面，我就跟大家分享好领袖的4个的秘诀，做个好领袖的4个秘诀。很多同学，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是在商学院教书的。我在座有一些本地本的学生以前有些去届，有一些期间，有些他们说他们很希望是以后去念商学经济学我想告诉你其实很多东西在圣经都是有的。圣经不但是教我们怎么去做应该做的事情，圣经也是一个很好的蓝图，很好的说明书。今天就借着这个很简短经文里面，我就跟你分享一些商学的秘诀。就回到我的本行其实在很多时候，无论是你公司的办事，或是教会的推展，或是你个人的属灵成长，都是有方法的。怎么去利用你的动用的资源用得好的话，你就进展得更快更好。当你不懂得怎么去利用的时候，你会很缓慢的。所以在我们的属灵光景里面的成长，或是在我们教会的推展，或者是我们公司，或是餐馆也好，大公司也好，只要你跟着神的原则的时候，你发觉到就是事半功倍的。所以今天很多我就讲到4个的秘诀，四个秘诀都是程序单里面有写的你可以，你喜欢的话可以来做一些笔记好吧。我开始以前还是请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13节到27节。好吧，行，先请姐妹念一下，姐妹来。第二天，
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 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列祖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道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好。
好，弟兄，咱们继续，弟兄来。摩西的岳父说，你这样做的不好，你和这些百姓都必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事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听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求告神，有将律例和法律教训他们，只是他们当心所的当做的事。接你来听到说，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往、很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事，大事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清醒了，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且百姓也得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弟兄，继续弟兄。于是摩西听见他摩西说，按照他所说的去行。摩西从以色列中拣选了有才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判断的犯贱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主耶稣，感谢你召集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你，愿这个殿里面你的圣灵充满我们的心，愿你圣灵今天跟我们说话啊！以上祷告奉靠我主耶稣的名，阿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做好领袖的四个主要的原则，四个主要的秘诀。这个不但是在你的事务里面，比方说你公司餐馆里面，或是说我们教会的管理方面，甚至你个人处变成长方面，我相信这几个都非常有用。第一个属灵的原则，好领袖的，我们就叫不断求进，不断求进。好不好，我们还是回到第一段的话，这次我们就请我们男生念一下18章13-14节。我们弟兄来来。这段经文是13-14节。先说大家的背景吧，现在讲到户谁在那边，就讲到两个人物，摩西跟他的岳父。怎么来呢？因为岳父来看他。当时可能摩西在出埃及这段时间啊，过来的时候，他的妻子跟两个儿子就是回到娘家的，跟岳父一起的。现在呢，岳父就带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两个儿子来会他了。哎，在这个时候呢，他看到岳父很开心，就在这边啊，来迎接他，然后怎么样？哇，烤肉啊，还吃大餐，请很多人一起来，然后他就跟岳父谈谈过去的时候一段时间，神怎么去带领他们出埃及，神做的很多神迹奇事，所以他岳父听得非常开心，哎，来歌颂这个耶和华神啊。就是在这个背景的时候，第二天就发生这个事情。第二天他那什么，他就摩西就说，哎，昨天是好好吃一顿的话，今天就回到上班了，还是继续要工作了啊，就开始判断百姓中间很多困难事情。那摩西在摩他岳父看到的时候就发觉，怎么搞的摩西？哇，那个排长龙跑得很厉害，美国整理成拯救的话，等存档的时候要等很久的，从早上排到哇下午的时候，你累他们也累。所以当时岳父就说的，摩西，这个事不好。 如果你当时是摩西会怎么搞？怎么想？如果当时我是摩西说，你有没有搞错？神跟我同在，神带我出埃及，神帮助我那么多，你是谁啊？你是我岳父而已呢，跟我说话。但摩西不是这种人，摩西的确是个属灵领袖。我们中国不是有句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说不定神就借着我的岳父跟我说话，就看看他所讲的话有没有道理。如果说摩西这个是不好的，怎么不好呢？你累他们也累，整天的。所以翻成启程这句话里面，我看到一个好领袖的第一个特质秘诀是有一个不断求进的心，一个不断求进的心。在商学里面我们有一个词叫做 TQM，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没有啊？ TQM 翻译出来就说全职管理，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这个概念呢不是日本人发明的，这个概念但是日本用的很多。这个概念是哪里发明？是美国发明的，美国一个教授叫 Denning 教授，他主要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公司理财的方面，很多运行的方面，要一定有一个不断求进的态度。也不但是老板在下面想啊想啊策略啊，有可能很多时候跟车间的人就问问他们，你们弄的时候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好意见，要返回过来我们来讨论，好的时候我们想想你们，我们一起来做。我们公司虽然是业绩很好，但是还是有不断可以改好的情况。一个不断求进的态度 TQM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Denning 教授是纽约大学的教授，当这个推行出来的时候，要我们要品质搞好，但是美国不听他的，反而是给日本情绪。因为日本人是在70年代的时候他的车很糟糕的啊，当时啊很多时候品跟日本出品的东西一定是玩的啊，日本的长袖那个船就什么玩什么玩的嘛，啊，所以一定玩的，呵呵，你知道吗？对，日本的船就是玩的嘛，就是一个玩着的玩哈。我们说日本一定玩的啊，对。所以当时的很多品质说日本的东西不好，日本就痛定思痛，就邀请那个美国教授过来跟他们讲座，讲一个 TQ 啊怎么回事。结果他们这样，他们就好好学习，真的在他们车间里面、工厂里面、公司里面就推行观念，就不断从上到下。不断求进，常常回归，结果怎么样？现在日本车都是接兵，都是头一个产品，就像美国的车打得落花流水的。我发现这个很滑稽，美国东西给人日本用，能用完以后，像美国打得落花流水。你知道现在呢，日本最好的车不会卖给美国的，你知道最好的车卖在哪里去？卖给日本的。我去日本，我穿上去日本，他说我们最好的东西留在日本用的，这一点送到美国去。有一个不断往前的愿望与行动，教会也是这样，教会要定位，常常要看到我们现在在哪里，有什么东西可以不断往前。在这个属灵服侍过程里面，我们更神为神做得更好一点。我们具体属灵生命也是这样。弟兄姐妹，你们有个不断往前的愿望与行动呢？你们常常来回归一下，我现在在哪里？我下一步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是什么？就好像摩西当时候他这样做的话，就每天就说太累了，太累的时候没有想到怎么做的时候，还好他越过一来都点他一下，你这样做的不好。摩西听了，所以一个好的领袖，一个好的领袖的第一个特点是什么？一个不断求进的态度。来看第二个，第二个重点，好的领袖是分清主事。分清主次，说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次要的。好吧，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的话，是18章19节。我们先姐妹念一下，姐妹来。
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 我为你出的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尽百姓到神面前，向暗箭奏告神。
所以他的岳父说，摩西了听我的不好有什么，但是我不算是批评你的，我现在有一些建议啊，有建议说你怎么做呢，你要好好去在神面前与你同在，为百姓在面前求告神。那这里有什么重要性，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到我们教会也好，我们属灵生命也好，各方面有困难的时候，第一个你要问自己说What you're called to do， 神呼召你做什么？首先你有定位，你位置在哪里，你才知道怎么往前走。在公司里面我们就做 mission， 每个公司里面问大公司成功都有个 mission statement 的，就说你的 mission 在 做什么，你公司主要做什么，你知道你定位以后你就有策略。在商学院里面我们教什么是策略，在哈佛大学有一个很好的教授，很有名的教授叫 Michael Porter， 他对策略有一个非常好的定义。他说策略是什么，策略说你应该很多公司的动员，很多资源朝着资源，朝着你目标划了出来，好好去动员啊，这个没有什么特点我们知道啊。但是有一点更精的，他说你公司那边怎么去筹备，一起去朝着目标去走的时候，这是你的策略。你要知道你要做什么，但是策略有一定点是什么，你要知道你不要做什么。我再说一遍，策略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知道什么东西你不要做，因为公司什么要做的话都做不好的，你一定要定位，你要明白你的 mission 在哪里。摩西的岳父跟他说，摩西你不是只是管理啊，去判，你不是裁判官，你更重要的是什么，留下为什么把心祷告，而且怎么样教导他们，记得吗，在使徒行传里面同样事情发生过的，当时使徒怎么样，就常常就是奋战了，奋战很累的时候呢，累的什么都照顾不了的话，他怎么样说，他们说我们要选拔其他人，我们怎么样，我们自己祷告传道为人。所以弟兄姐妹，首先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回到 What are you called for，你的定位在哪里，当你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的时候，你才可以看我怎么做得更好。所以现在岳父讲得很好啊，摩西第一个应该最重要是为了百姓求，而且怎么样，在神里面领受的话要教导他们，你去判案可以，但是不应该是占你最多时间的，不然怎么样，你 major minor you minor the major， 你分不清主的是在哪里，策在哪里，倒转来你就累，而且没有果效。公司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教会的管理，教会的目标，你要知道神我们要教会做什么。很多教会的困难说他们很多传统就不断是传统，一天一个礼拜一回重复，就没有想到神呼召这个教会在这里干什么，而是就环境的改变，怎么应对，怎么去重新有个新的策略，他只是墨守成规。一个好的领袖的一个很重要特点 You know who you are， 你知道你是谁，神呼叫你做什么，神呼叫教会做什么，公司做什么，而且从那个教点里面进行策略 strategy。 回到你个人来讲，基督徒神呼叫你做什么，很多弟兄觉得忘记了，他最多只是礼拜天来敬拜，更多好一点就是看看圣经而已，就忽略到神呼叫他从埃及的呼召出来是有原因的，有托付的，你是有一个不断往前的愿望与行动。而第一个要考虑说，神为什么呼召你成为基督徒，不要总是忙啊忙啊忙啊，就好像摩西一样忙得要每天叫苦连天， 失去方向了。一个好的领袖的第二个重点，娱乐呼吁啊，你的定位在哪里？你分清楚什么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我们看第三个啊，没有讲这些，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一些。在九月份初的时候，刚刚是好像是 Labor Day Weekend 啊，我是芬兰的 Helsinki 教会邀我去开一个退休会。然后 Helsinki 一个比较最重要的公司是什么？是 Nokia。当时呢，当时我有个弟兄，他就是在 Nokia 工作的总部。既然是这样介绍，我是教商学的，当然是很慕名的大公司啊，我就去看看了，去拜访。哎，他是 inside 的，他是内部的，内部的，他可以带我去这个公司，带我去看看了。旁边的不是很那么容易的，他就可以带我很多地方去看看，很漂亮里面的建筑，我是总部啊，而且很奇怪的，原来 Nokia 的总部的话，它是呢，它很多的窗户的玻璃的，我就说为什么玻璃的很多呢？他主要说我们这边政府的规定啊，一定要用很多的阳光可以进来的，因为 Helsinki 啊芬兰这方面很多时候很大些，很多时候很长冬天的话没有阳光的，所以阳光对方很重要的，所以他一定要说每一个大公司里面一定有很多窗那个玻璃啊是阳光可以进来的，所以我看到 Nokia 里面有很多玻璃的哈。但你知道吗？ Nokia 现在的他跟我们说的说，现在 Nokia 的股价已经跌了一半了，47%没有了。你知道 Nokia 是手机的大二哥来的，刚开始 Nokia 刚开始我就当时我就问他们那个内部消息，为什么刚开始手机的时候很多时候先是从比方说 Ericsson 啊 Nokia 出来，然后后来就 Motorola 出来呢，这是什么原因呢？啊，他说郭教授原来是这样，他们北欧的时候因为山脉很多啊。那为了他们很多是农夫啊，在很多是农夫通信啊，很多东西的话，如果挂电话、拉电话、搭电话的话，很费，那电话的 cable 很费，所以他们投了很多钱怎么样？做 wireless， 省一点嘛哈，不用拉电线了啊。原来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很多钱，所以手机是从那边出来的。所以当时 Nokia、Ericsson 就是老大哥，现在怎么样啊？嗡嗡嗡嗡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定位错了。到了现在是 iPhone， 还有怎么样 ？Android。当时 Nokia 还是死守他那个所谓的新点的操作系统，结果呢，一落下去。现在他们想重新定位，请 IBM 雇了一个以前的主要总裁啊，来看看，像 Microsoft 的 Windows 要搬到他，现在以后他不用他自己了。用以后你会看到 Nokia 出来的一些所谓的 smartphone 是用 Windows 的，就 operating system 快要出来了哈，所以等着看哈。当一个公司一定会有错的时候，本来是老大哥会一下成长。好领袖的第三个原则， Android 跟 iPhone 现在雄霸天下，这两个打得很厉害，其他的好像 BlackBerry 那些东西现在都很惨了，裁员又裁员，裁员又裁员。当你定位一错的时候，这后果很大。我们看看好领袖的第三个主要原则哈，就交托分工，是18章的20到23节。好吧，我们看一看啊，请啊弟兄念一下，弟兄来。当那个约夫跟他说，摩西的定位是为祷告传道为任，你不是要只是每天去审判那么多人啊，去改决那么多纠纷啊，你应该定位很清楚。那摩西说，那怎么办呢？那么多人，他说，你的问题就是要分工出去，就分下去，英文叫做 delegation。在我们商学很重要一个就是 delegation， 怎么去将你的重要位置派下去，他一起同心的建立起来。在这边也很好啊，他说摩西你不要自己去干，你要分给人去干。那怎么分出去？不分过去不是说一丢丢都会给他的。分工有分工的艺术的，有四个很重要点，我讲义上面有，第一个是要教导，第二个是要选拔，第三个组织，第四个是信托。要分出去的话需要有技巧的，不然哎，我现在不要什么都做了，我现在给你做，你抛出去什么都不管的话也是垮的。 交出是有方法的。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他怎么说的啊，他说又将律例法度教训他们，只是他们当行的道。就说摩西，你不要个别去跟，你先跟大家一起开会讲，那么多意见的话一起讲，很多人嘛。首先有什么，有时候有个大家有个共识的共识，有个 same vision， 以后他们下面一些人去判决的话，摩西以前神透过摩西是这样教我们的，他有根有据啊，所以大家有共同的理念，所以有教导。教导不是教导百姓，也是怎么样教导接班带着人，要 coach 他们，让他们怎么审判都被他好，教导一些人。我们学生团体很多时候教导弟兄姐妹怎么去带查经，带查经不是要塞给他一个任务就是带查经而已，实际上是带查经而又建造他们接班人。所以我们首先我们教导他们怎么是带查经的技巧在哪里，怎么分析经文，怎么是归纳性，就要找着经文，然后怎么去带得好。讲以后问以后，我们通常是不是只要讲一次，我们有操练机会，每个礼拜四晚上到我家来预查，不是给他答案，而是要他们想了方法，自己做功课以后一起来辩论，你找到什么样东西，一起来探讨一下，然后从这边我们来看看怎么可以改进一点。礼拜五晚上他们大完查经，我们马上有个 feedback 给他们弟兄姐妹，给他们说你带了什么好什么不好，马上就让他们改进。那这样的话可以不断训练他们，要建造领袖的时候不但只是抛出去，是有计划的，有 coaching 的。所以当时候他的岳父说，摩西你需要教导他们，不但是教导百姓有共识，也需要怎么样教导你的领袖，要给他一个榜样，让他们知道怎么做啊。第二个重点啊，第二重点好不好，我们请姐妹念一下，姐妹来十八章二十一节来。
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甚至无往，恨恶一般的人。
若公司要用人的话，要选拔好的人才。公司最大的 asset 是什么？ human。 很多公司最大的 asset 就是 human， 很多所谓新的产品新的创造都是 human 发明出来的。所以你选的好的人啊，公司顶呱呱，你用错人啊，公司会一乐千丈。同样在教会的服事上面，我们需要用对人，你不是说随便就嫁出去的，也需要看三点 qualification， 三点。什么三点？第一个是怎么样，需要敬畏神，怎么样有才能，而且诚实无妄。所以我看到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特别是在属灵领袖方面，有三点我们看到很重要。第一，他爱不爱神。第二，他不但是爱神，他本身学了以后在圣灵发现出来他有 character。第三个才说他的能力，才说他的才能，他得倒转的才能。很多时候讲才能，但是如果他不爱神，很多时候用俗世方法去管理教会，俗世方法去说就很多问题出现。他的思绪说，第一个是爱神，第二是你的 character， 第三个才是你的能力。还是需要能力的啊，还是需要能力，但是最重要是爱神。我反过来问一下，这三个上面你又怎么样？你肯定很有能力，甚至是很好的先生。 Do you have the passion for God?你对神有一个很大的渴慕。如果你对神没有很大渴慕，下面比重不大的。这个顺序是这样的，你需要对神很大渴慕，然后呢学到东西在生命演示出来。就算你多笨我都不担心，要神一定会智慧你。教会领袖也是这样，选拔的不是谁愿意干就干的，他有没有 passion for God， 有没有好见证在生命里面，在传道的能力。第三点，在选拔方面，第三点哈，好吧，我们一起念一下，来，21节，来。不是说，摩西你放上去就好了，随便呢，谁愿意做做就做了，或者你们你管一管就分开了。这个是什么啊？就是一盘散沙。上帝第一幅很有智慧，他说摩西你交出去，教导他们以后怎么样？而且选好的人，而且选好人怎么样？让他组织起来。有些管怎么样？管10个人，下来怎么样？10个上面有50夫长。服事上面有100夫长、1000夫长，公司也是这样啊。公司一个很重要是个管理的 organization structure。小公司很多时候人不多的算，总是老板说话就算数的，什么都听老板的。但公司发展的好，越来越好的话，他不可以看只是看老板的，因为什么东西看老板的话，这个公司一天惨的。大多数什么听你的，听得太慢了，反应太慢了。改来改去，所以公司一发大的时候开始怎么样？又讲到它是有 rule by organization， 它是 organization structure， 它要组织起来的。然后怎么样？主要你就按照你位置做，有什么时候再来问我。同样在教会服事也是这样，我们将这个人不同的，所以用弟兄姐妹用教会服事的时候，要按照的属灵情况，不要给他太快，也不给他太慢，一步步先给他怎么样？做10夫长吧，做得好的话，中心的话，50夫长啊，100夫长，甚至1000夫长，是 organization 的。所以上帝很有智慧的，弟兄姐妹，只要有心，你从下面做起，神会不断用你。还有一点啊，最后一点，在交托方面几点，18章的22到23节，一起来念一下，来。所以当时你选拔人以后有 organization structure， 真的怎么样就交出去咯，不要做完这些东西就是什么东西还是做，连汇率跟汇报不行的，一定要信靠他们，信他们 trust 他们， and trust 很重要。那如果他说什么赚太乱的话，我们讲的因为是说 accountability， 是最后的我们来评估的。但是在评估以前，我已经定位位置的话，你就好好用的位置，有什么资源我就给你资源。但是怎么样，年底要评分的，一方面是有 empowerment， 一方面的机会给他们发挥神给他们的恩赐跟创造能力，在位置里什么不要就是什么都管他，给他发挥。当他困难的时候跟神求，这个弟兄或者姐妹就会起来了。但是怎么样，有交账的，有评分的，有 accountability， 最后这个就是经营公司建起来的分工。从分工开始要基本上教导原则，然后呢将一些人提拔适合人，然后组织起来，然后怎么样 empower， 给他们机会去发挥他们的恩赐，这样怎么样，弟兄姐妹要建立起来了。我很多时候就跟人家这么说，最重要不是在做什么事，服事是次要的，服事最后是什么，是建造我们这边每个的基督徒。当你 empower 他们的时候，而且好好教导他们，鼓励他们慢慢成长的时候呢，那是最后的目的。弟兄姐妹起来了，他服侍又开心，他们会越来越相信，这个才是目标。所以刚才跟弟兄姐妹说的这个属灵领袖的几个秘诀，第一个秘诀记得是什么？不要取经，要不断要想改进的愿望。第二个呢，需要分清职责，你要知道你的 mission 在哪里，你的 strategy 来的，你更清楚的位置。第三个呢，要交托分工。最后一个，我们看最后一个啊，属灵领袖的第四个就是虚心纳谏。 而我们以前年是24到27节就要来。于是
摩西听从大耶和华的话，按着他所做的行，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与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十夫长，他们确实是大百姓，有难断难言，就请到摩西那里，干各样小事，他们自己所爱。之后摩西就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
刚才所说的三个重点，但是最重要重点还是在最后，所以最后重点跟第一个重点还是有关系的，就虚心纳谏。刚才我不是说背景是他的岳父来看他的时候，在岳父看他的时候，摩西跟他说，神在我们做大事，在这个做大事高峰里面，罗西说就一句话，所以岳父就一句话说，这个不好，批评他的。那如果我是领袖的时候，你怎么来批评我？我的公司那么大业绩了，还有是你的公司做什么了？他没有这样说，他看到以后他愿意听，所以我感觉到一个属灵领袖，一个我感觉很重要，就很谦卑。公司也是这样，有花卉公司越来越做得好的话，你要谦虚纳谏。教会服事也是这样。摩西是一个属灵伟人，他为什么愿意那么谦卑？后来有没有听啊？有听啊，他岳父所说的他就做了，做的时候他清醒了很多了，他舒服很多了，而且他可以多一些专心去祷告祈祷，然后交代为人。那摩西为什么可以做到那么谦卑呢？不是很多领袖可以谦卑的，但这个领袖很谦卑，秘诀在哪里？因为圣经教的话，以后摩西在临死前神怎么说他？摩西是一个谦卑的人，其实看起来也不难。他说，摩西说，我再不是摩西，摩西在过红海已经死掉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批评我没关系啊，对我就错，不对我就感觉没有什么，因为我不存在了，现在活着是主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神借着你的话来帮助我，我就做呢，因为只要荣耀神，建造弟兄姐妹，这是最重要的。摩西是谁啊？摩西已经不存在了，就好像一些空的，现在已经东西已经空了，空什么都可以装载起来了，因为摩西已经不存在了。在过红海的时候，我已经埋葬在那边，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就一生里面尽忠就好了，一生里面就为神做事情，打开我的心，神什么事教我的话，我就好好去做，忠心去做。我只要一个东西，在我以后面对神的时候，神会说一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不是说你是多成功的人。我听说 Mother Teresa 曾经有个名言，我听了以后也蛮有感慨。因为我们教商学，很多时候教商学说，哇，你业绩怎么样？哇，是个第一，好像 iPhone 现在又来了， iPhone 的 4S 啊，好厉害，卖的好，这几天也买了几百台了，哇，公司的大卖广告，这很媒体上很多报告，我们都捧一些很成功的。那 Mother Teresa 说了一句话，他说，按照他看圣经啊，神没有说你一定要做很成功的人，神只是要求你做一个忠心的人。因为成功啊，不是很多公因素是你控制的，很多是机缘和巧合的，很多是你不可以控制因素，但是你作为一个忠心的人。所以今天接着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来反映一下，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走出 过了红海耶，我们生命里怎么发展？我们会在里面有很多试探，在外面有很多攻击。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服侍来服侍去没有什么果效。在这个时候，神就提醒我们，你怎么去用你的生命？有方法的，有四个原则。第一个，你要不断求进，有一个不断往前的愿望与行动。第二个，你常常要想出 What are you called for? 神呼叫你做什么。第三个，不要自己抓着做，要分起来，让弟兄们有个团队精神，一起来做，不但是建造你自己，也建造其他人，大家可以一起很开心。最后一个，你自己要死掉。现在喝着的不是谁，是耶稣为大。愿今天的经文信息，无论是在你公司方面、你餐馆方面、我们教会的服事方面，更重要是个人成长方面有所帮助。愿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是耶稣在你里面活着。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你的话。我们看到圣经不但是叫我们应该做什么，所以圣经也是很好的说明书，只要我们好好解经的时候，有很多属灵的真理，很多我们生命的真理都在圣经里找到。还是叫商学的话，就看到商学我们所讲的很多原则，小心看的话都在圣经里有。为此我赞叹赞美你，那求求用到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掏空自己为主所用，一直在手的牵手这个天路，在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同心合力建造这个教会，在我们自己属灵生命里面也有一个不断往前的愿望与行动。我们以上祷告奉告我主耶稣的名，阿门。